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现代人啊，对那个所谓安全感的追求，简直就像是在做一种极其精密的工程学计算，
没错，就是那种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量化了感觉。
对吧？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肯定会去检查一下那个防盗门反锁了没有，或者还要看一下家里监控摄像头的那个小红灯亮没亮。
甚至还得习惯性的掏出手机。
太对了，打开手机银行就盯着账户里那串确切的数字，或者看看今天基金的收益率。咱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只要把这些外在的摸得着的东西牢牢抓在手里，指着他们说：“看，我的底线在这儿，我们今晚就能睡个好觉。”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肉眼可见的、能用数字算出来的东西，总是能给我们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虚幻的掌控感。尤其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天生就渴望抓住点什么来安抚内心的焦虑。
可是你仔细想想啊，这其实挺可怕的，因为一旦外部的大环境发生什么巨变，你用来衡量安全感的那套精密仪器，可能瞬间就全部失灵了，
瞬间崩溃，一文不值。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今天要把目光转向一份极其特别的材料。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度探讨。今天呢，我们要翻开神学家 John Oswald 博士关于古老经典《以赛亚书》第14至16章的讲义笔记。
这份材料真的是分量极重。
是的，大家千万别误会啊，这绝对不仅是一次去挖什么2700年前中东地缘政治的历史考古，这就是一堂为你为我量身定制的关于信任的大师课。
没错，
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古老的文本是怎么一针见血的刺穿我们在面对今天这种信息过载啊、社会动荡啊、还有物质焦虑时那种深深的无力感的。而且接下来才是真正好玩的地方。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 George Washington 的外交政策，甚至1920年代美国那个禁酒令的失败，都能在这段古老的经文里找到特别深刻的映射？
这份材料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核心张力。就是说，当咱们人类面对那种巨大的生存危机时，比如当时兵临城下的那个亚述帝国，我们的本能反应永远是向外看。
就是去找外援嘛。
对，我们试图去寻找世俗的同盟，去疯狂地囤积物质。但这份古老的智慧却极其犀利地指出，恰恰是你这种出于本能的求生欲，这种向外找安全感的方式，往往会把你推向真正的绝望。
好的，咱们来拆解一下啊。说实话，这挺反直觉的，因为如果大难临头了，我去结交几个厉害的盟友，或者多存点钱，这难道不是最理智的自保吗？
听起来确实很理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完全行不通。要理解这种信任的危机，我们得先看清当时的威胁到底是什么。之前奥斯瓦尔德博士把巴比伦作为一个宏观的人类骄傲的象征，但现在镜头的焦距猛然拉近了，我们聚焦到了当时犹大国的百姓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的那个极其具体的威胁——亚述帝国。
哇，亚述啊！我在读这部分的时候就在想，当时犹大老百姓的心态绝对就像你我今天晚上坐在沙发上不断刷新着那些让人焦虑的晚间新闻时的感觉。
没错，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对，那个超级大国又出台什么政策了？这些手里有权的人要干嘛？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就是那种极其真实的压迫感。
为了让大家能感同身受，咱们得还原一下亚述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可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那简直是一台冷血高效而且极其残暴的战争机器。亚述是古代世界顶级的掠食者，他们玩心理战和那种残酷的征服是出了名的，
就是那种能把你吓破胆的存在。
对，所以对于犹大人来说，这不仅是军事压力，这就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生存恐惧。但在第14章里，这里极其有趣的是，奥索尔特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个反反复复出现的词。
哪两个词？
定义，也就是 purposed, 还有筹算 planned。亚述人以为自己在征服世界，对吧？以为历史都在他们铁蹄的掌控之下。但文本揭示了一个极其颠覆的视角。
亚述其实只是个工具。
没错，亚述不过是上帝手里的一个工具，仅仅是用来管教和引导历史进程的一根棍子而已。 经文里特别提到了上帝伸出的手。
嗯，怎么说？
这只手既可以是砸向骄傲之人的审判铁拳，也可以去保护弱者的拯救臂膀。
哇，也就是说这只手最终是带来毁灭还是拯救，其实根本不取决于亚述军队的规模有多大，
完全不取决于他人，
而是取决于犹大人自己的内心状态。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当我们每天被各种外部危机吓得半死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敬畏什么？
这正是重点。博士其实是在提醒当时的听众，也是在提醒今天正在听节目的你，不要把目光死死地盯住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世俗力量。如果你非要敬畏着什么，别去敬畏亚述，去敬畏那个站在历史背后的终极秩序。
对，去敬畏上帝。
因为任何人类帝国的筹算，在更宏大的历史进程面前，都会像玻璃撞上巨石一样粉碎。历史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亚述庞大的战争机器后来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这真的是个巨大的反转。但问题是，对于当时身处危机里的人来说，亚述的刀已经都架在脖子上了，人类那种找安全感的自然反应肯定会立刻启动啊。打不过，第一反应就是找帮手嘛。
是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虚假的希望，世俗的结盟。
也就是非利士人的教训。当时犹大的西南边那个非利士人正处于一种极其奇怪的狂欢里，因为犹大的王亚哈斯刚死，非利士人就觉得太好了，老对手死了，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
觉得可以趁乱捞一笔。
对，但这显然是个致命的幻觉。这其实让我一下就想到了材料里提到的那个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
啊，华盛顿的那个著名警告。
没错，华盛顿曾警告过早期的美国避免纠缠不清的同盟。奥斯瓦尔特博士在笔记里就说，华盛顿的这种直觉极可能就是源自圣经里这种古老的警告，绝对不要相信列国，不要把你的终极信任放在那些利益交织的世俗结盟上。
把非利士和犹大的结局放在一起对比，结果真的发人深省。文本对非利士的预言是什么？是彻底的毁灭、饥荒，还有从树根开始的彻底铲除，
连根拔起。
对，今天你在历史上已经找不到非利士这个民族了，但是对于犹太，尽管他们也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上帝却承诺为他们建立西安作为避难所。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深刻的原则，对吧？
是的，毁灭从来都不是上帝意图的最终词汇，无论灾难多大，永远会有一个余民存留，但前提是你的根基必须扎在真正的避难所里，而不是非利士那种见风使舵的同盟上。
嗯，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如果说找盟友是一条死路，那咱们人类的第二个本能反应是什么？
抓物质。
没错，疯狂的抓物质。既然盟友靠不住，那我手里多赚点钱总行了吧？所以视线就从非利士转移到了另一个邻国，摩押。
这个有着复杂血缘关系的邻国。
对，摩押此时正面临从北方杀过来的亚述大军，整个第十五章啊，简直就是一场令人窒息的逃亡史。接下来才是真正好玩的地方。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这里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类比，
二战的那个法国难民。
对，就像二战期间法国难民为了逃离纳粹疯狂向南跑，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那条公路上塞满了婴儿车、梳妆台，甚至是那种厨房里的实木桌子，
带着所有家当逃命。
是啊，人们在灾难面前拼了命的想带走他们一生积累的所有的东西。这就好像在直接质问今天正在听咱们聊天的你，你到底花了多少生命去积累那些在真正的风暴面前毫无用处的财产？
这个心理机制太真实了。当人类面法没法控制的巨大威胁时，我们的防御机制就是去控制能控制的东西，就是那些物质。经文里说，摩押人带着他们积累的财物艰难地越过那个柳树河，想要逃。
结果呢？
结果先知无情地点破了这个幻觉，即便你们带着金银财宝过了河，前方依然有狮子等着吞噬你们。在这里，博士引用了一句特别直击灵魂的谚语。
哪一句？
兽医没有口袋。
哇，兽医没有口袋，这句话绝了，真的是对现代物质主义的一记重吹。你花了一辈子去堆砌的安全感，到头来不仅救不了命，还会变成拖死你的沉重包袱。
没错。
那么既然世俗的盟友也靠不住，物质财富也带不走， 绝望中的摸鸭人最后试图向西安寻求庇护，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整个材料里最核心的，也是终极的盼望。
这也是文本的高潮，那位未来的君王。
对，在这里博士带着我们深挖了两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希伯来词，这两个词你几乎没法用单一的中文去完美翻译。第一个词是 Hesed。
Hesed。
对，这个词怎么解释比较准？
它绝不是那种普通通通的友善或者仁慈，它特指的是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上位者对下位者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激情的、不配得的、自我牺牲的爱与绝对忠诚。
哇，超越了利益交换的恩典。
对，第二个词是 Mishpat， 通常咱们翻译成公平或正义，但它的真实含义远不止法庭上的判决，它意味着恢复上帝的神圣秩序。
恢复秩序？
是的，这位终极的君王就是要用这种无条件的爱，也就是 Hesed， 和神圣的秩序 Mishpat 来建立他的统治。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里有个疑问啊，也是一种反推。
你说，
如果这位君王真的这么厉害，拥有这么完美的爱和神圣的秩序，那为什么在第十六章第五节里，经文却说他的宝座是建立在大卫的帐幕里，而不是大卫的宫殿里？
这个观察极其敏锐。
对啊，对于一个终极统治者来说，住在帐幕里，这听起来难道不是太寒酸的吗？一点儿也没有那种力量感啊。
帐幕这个词在这里绝不是随便写的，咱们得想想帐幕代表什么。它代表流动性，代表非永久性，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彻底剥离了人类王权那种奢华的包装。
没有高墙，也没有金宝座。
对，这在神学上直接预示了后来耶稣选择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而不是罗马皇帝的皇宫里。它告诉我们一个颠覆性的真理，真正能拯救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外在的权力包装，
而是这位君王内在的品格。
完全正确。
哎，这确实让人豁然开朗。但紧接着材料里就出现了一个让人特别遗憾的转折。既然避难所的大门都敞开了，这位君王也这么好，那为什么摩亚最后还是覆灭了呢？
因为摩亚的致命伤浮出水面了。
骄傲。
对，骄傲。当人类试图把自己的地位高举，去对抗上帝的神圣秩序时，结果就像一只拳头狠狠砸向一块厚玻璃。不需要上帝去狭隘的报复，宇宙的底层逻辑就是你会头破血流，
确实是自取灭亡。而且我在这段关于摩亚毁灭的经文里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细节。
你是说那个代词的变化？
对，在描述摩亚的灾难时，人称突然变成了第一人称，说什么我为摩亚哀嚎，我的心肠为摩亚哀鸣。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一边在执行审判，一边又在痛哭流涕的我，到底是以赛亚还是上帝本人？
博士认为这两种可能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它既包含了先知以赛亚对邻国的深切同情，但更深层次地，它极其可能反映了上帝本身的心肠。
因为上帝和罗德有渊源。
没错，摩押是罗德的后代。面对这群因为骄傲而走向毁灭的人，上帝不是在冷酷的看笑话，他亲自终结了葡萄园里的欢呼声，因为他绝不向骄傲妥协，但同时他自己却在流泪。
这种神圣的眼泪真的是打破了咱们平时对那种高高在上、冷漠无情的威权形象的认知，
极其深情又极其公义。
这让我想起了博士在笔记里提到的另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在印度班加洛尔街头雕刻大象女神的工匠的故事。
那个雕刻偶像的例子。
对，摩亚人在危难的时候疯狂地跑向他们那些没用的木头石头做的神明求保护。咱们现在看觉得哎呀，古人好愚昧啊，但你仔细想想，现代人其实一模一样。
是的，
当我们面对失控的世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疯狂的抓取权力、疯狂的搞钱，甚至去盲目相信某种虚假的信仰来控制局面。到头来，咱们不也是在雕刻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象女神吗？
人性在历史中就是这么不断重复的。但你知道吗，在这段预言的最后，文本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时间线。
那个三年的倒计时。
对，三年像故宫的年数一样。这不仅是个精准的倒计时，它更是在证明一件事，无论人类怎么折腾， 上帝并不是被困在世界无休止的循环里，他站在历史之外，掌控着绝对的进程。摩押的结局真的就在3年后准时到来了。
哇，那听到这儿，我们必须要把视线从古代拉回现代了。听完这些古以色列呀、犹大呀和周边列国的故事，你肯定会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和咱们今天的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盲区，我们绝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古以色列等同于现代的任何一个世俗国家。在神学里，古以色列映射的是今天的教会，
这个点太重要了。
不是为了解释这一点，非常客观地举了1920年代美国禁酒令的真实例子。
这个例子太有代表性了，咱们得稍微展开说一下。当时推动禁酒令的那波人，其实很多是出于极其深刻的基督教堕德信念，他们的出发点甚至是好的，
是想拯救社会。
对，但是当他们试图利用世俗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利用警察和法律，把这种道德强加给一个并不完全信仰这个宗教的世俗社会时，结果发生了什么？
导致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没错，直接催生了黑手党，让暴力和腐败达到了顶峰。
这个极其冷静的核心洞见告诉我们，信徒永远都不应该依靠世俗的国家机器、权力掮客或者政治手段来获取安全感，或者妄图实现神圣的秩序。
就是不能用人类的权力去硬推 Mishpah。
绝对不能。你必须像个合格的基督族公民那样凭良心行事，但你绝不能对人类的国家机器抱有那种虚假的信仰，因为世俗权力永远给不了真正的避难所。
聊到这里，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彻底解构了咱们现代人一直紧紧抓着的那个所谓安全感了。
是的，从宏观到微观。
对，你看，从亚述帝国那种看似不可战胜的军事霸权，到非利士人那种自作聪明的虚假结盟，再到摩亚人死到临头也带不走的沉重行囊，一切人类试图高举的荣耀，在上帝的筹算面前真的都不堪一击，
就像泡沫一样。
没错，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真正的避难所绝对不在于你银行账户里的那一长串数字，也不在于你结交了哪些有权有势的人，而在于那位充满了无条件的爱，也就是 Hesed 和神圣秩序 Mishpat 的君王，
而他的宝座设立在谦卑的帐幕里。
太对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用欧斯瓦尔德博士的一个比喻来作为一个直击灵魂的终极思考。
那个火柴的比喻。
对，博士说，任何国家、任何统治者，甚至是你用个人一生奋斗所积攒下来的那点可怜的荣耀，如果在上帝的荣耀面前，那就仅仅是一根火柴与太阳的对比。
极其微弱的一根火柴。
是的。那么，端你今天晚上再次疲惫地躺在床上，拿起手机刷着那些让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政治新闻、经济走势和世界冲突时，如果你真切地意识到这一切仅仅是一根正在迅速燃烧、马上就要熄灭的火柴，这将如何彻底改变你看待自己今天生活的方式？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在静默中反思，咱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下次见。